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14号星期二，农历腊月十五，北京晴，2度到零下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会见格林纳达总理，
李强同格林纳达总理会谈，
赵乐际分别会见格林纳达总理、哈萨克斯坦议会上院议长，
王沪宁会见哈萨克斯坦议会上院议长。
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
规模再创历史新高，2024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43.85 万亿元，同比增长 5%。
马力十足，再创新高。2024年我国汽车产销双双超过3100万辆。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新春走基层》，讲述百姓的幸福故事，致敬每一个了不起的奋斗者。今天请听《超级工程里的新春坚守》。
2025年春运今天正式启动。
确保灾区群众温暖过冬，各方全力推进定日地震灾区临时安置和过渡期安置工作。
以色列媒体称，加沙地带停火协议或即将达成。
美国加州山火已造成至少25人死亡，未来数日强风或将助燃山火。
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格林纳达总理米切尔。米切尔就西藏定日遭受地震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此次地震发生在中国西南高海拔地区，中方在最短时间完成救援和临时安置，也将在最短时间开展重建，中国政府有信心有能力取得抗震救灾的胜利。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俄关系稳定发展，双方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政治互信不断巩固，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谊日益深厚。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加强两国发展战略对接，推动中俄合作收获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维护和发展中俄关系符合中俄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双方要总结复交20年来两国关系发展的成功经验，为中俄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支持各方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各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领域友好交往。中国的发展将为包括格林纳达在内的各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愿在南南合作框架内为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帮助，在新能源、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等领域打造两国合作新亮点。中方支持各方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和防灾减灾能力，愿继续推动国际社会重视小岛屿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关切和诉求。双方还要密切人员交往，加强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进一步促进民心相通。中方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同加勒比国家的关系，愿继续为这一地区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深化双方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米切尔感谢中方在去年7月俄遭受特大飓风后及时提供援助。米切尔表示，俄中关系过去20年来不断深化，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俄方从俄中关系受益良多，期待不断加强对华合作。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领导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为发展中国家树立了典范。俄方愿向中国学习治国理政经验。中国是全球南方的引领者，一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国际事务中言行一致，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各方愿坚定同中方站在一起，落实好三大全球倡议，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格林纳达总理米切尔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俄复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保持高层密切交往，务实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祉。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为下阶段中俄关系深化发展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俄方一道维护好两国关系的良好势头，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扩大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李强指出，中方愿同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引领，深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等传统领域合作，积极探讨在新能源、数字经济、蓝色经济等新兴领域打造更多合作亮点。双方要继续加强旅游、文化、教育、媒体等领域交流合作。中方愿帮助格林纳达等加勒比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中方愿同俄方携手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共同捍卫全球南方利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米切尔表示，俄方高度赞赏中方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则发展国与国关系，将继续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俄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愿借鉴中国治国理政经验，同中方加强经贸、人文、气候变化等领域互利合作和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经济、贸易、绿色发展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米切尔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格林纳达总理米切尔。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俄复交2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会见，共同为新时代中俄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共谋发展的同路人，风雨同舟的好伙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林纳达议会保持友好交往，加强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深化两国友好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夯实民意基础。米切尔表示，各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成功发展经验，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实现共同发展。丁仲礼参加会见。格林纳达总理米切尔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赵乐际表示，中哈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高度互信的好朋友，彼此成就的好伙伴。去年，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就推动中哈关系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发展做出新的部署规划。中方愿同哈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合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和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阿西姆巴耶夫表示，在两国元首引领下，哈中关系步入快速发展黄金期，哈议会上院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在立法等领域的交流互鉴，为深化两国关系发挥立法机构的积极作用。郝明金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哈萨克斯坦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王沪宁表示，中哈始终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原则，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哈关系发展驶入快车道，各领域合作按下加速键。中方愿同哈方一道，以两国元首共识为引领，推动中哈关系在新的一年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哈方有关机构加强交流交往，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建设和双边关系发展。阿西姆巴耶夫表示，哈方高度认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哈议会上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石泰峰、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全国科技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科技委员会主任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作出重要部署。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和行动，扎实推进科技强国建设，一步一个脚印，把宏伟蓝图变为现实。丁薛祥强调，要准确把握我国科技工作的总体格局，坚持全国一盘棋，强化科技重大项目分工负责管理，以新型举国体制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要全力推进重大科技任务的组织实施，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增强体系化攻关能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健全多层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央地协同，高水平建好国际和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深化科技开放合作，建设互利共赢的科技合作伙伴关系。科技管理干部要提高政治能力和专业水平，把干事热情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创造性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单位分管科技工作的负责同志、有关科技界代表参加会议。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新闻单位要紧紧围绕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的总基调，精心组织开展新春走基层活动，动员广大新闻工作者深入基层一线采访，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深入宣传各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显著成绩，充分展现祖国各地欣欣向荣、人民群众欢度春节的美好景象，积极营造活力涌动、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同时强调，中央和各省区市主要新闻单位在重要版面时段及所属新媒体平台首页首评，统一开设新春走基层专栏，推出有生命、能共情的精品力作，让新闻报道生动活泼、平实丰富，真正拉近和群众的距离，实现有效传播。
新春走基层，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新春走基层》，记者深入基层一线，观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讲述老百姓身边的幸福故事，致敬每一个了不起的奋斗者。今天请听《超级工程里的新春坚守》，采制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缪鹏程。
1月10号，距离春节不到20天，天气湿冷，江面风大。长泰长江大桥驻现场设计代表周子明穿着厚重工作服，走在刚铺装完成的桥面上，被大风吹得站不稳脚。在一处防撞栏杆旁，他慢慢弯下腰，一手紧握栏杆防摔倒，一手探寻着钢梁上的焊接点仔细查看。
现场的这个施工条件比较复杂，那么我的工作之一就是要看现场施工是否满足设计要求。长泰长江大桥是一个超级工程，责任很重大，一遍遍走，一遍遍仔细看。
与其他国内在建的超级工程一样，长泰长江大桥也创下了多项世界第一：最大跨度斜拉桥、最大跨度公铁两用钢横拱桥、最大连续长度钢横梁。每次提到这些记录，周子明都很自豪。
大桥的建成也代表着我们国家的建桥水平达到了国际领先的程度。
站在江边远眺大桥，它横跨长江之上，宛如一架白色的巨型竖琴，弹奏着长江之歌。长泰长江大桥建设指挥部现场副指挥长李海峰介绍，
大桥的建成将对推进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更好地服务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一江清水万重山，每一座桥都承载一份期待。对于周子明这些大桥建设者来说，这份期待也许就是家人的团聚。不过今年建设工地上的最后这个春节，他们依旧在坚守。
我们现场的工人包括现场的配合人员还是要站好这最后一班岗，等到正式交工验收后就能安安心心和家人团聚。
国新办昨天举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2024年全年进出口总值达到 43.85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5%， 规模再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令俊介绍，2024年我国外贸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实现了总量、增量、质量的三量齐升。
从增量看，我国去年外贸的增长规模就达到了 2.1 万亿元，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的外贸总量。从质量看，进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高技术产品增势良好，自主品牌出口创历史新高，跨境电商等新型贸易业态蓬勃发展。
世界贸易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去年前三季度，我国出口和进口占国际市场份额分别达到了 14.5% 和 10.5%，同比分别提升 0.3 和 0.1 个百分点。我国已经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分区域看，2024年我国各大区域的进出口得到了均衡发展。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2024年我国东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优势互补，各展所长，进出口全部实现了增长。
其中呢，东部地区继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全年的进出口增长 5.4%， 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79.7%。 那么中西部地区也日益走向开放的前沿，2024年进出口 7.65 万亿元，增长 4%。 那么东北地区的开放水平也进一步提升，进出口规模连续四年创出新高。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2024年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 3128.2 万辆和 3143.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3.7% 和 4.5%。 新能源汽车产销数量均突破1200万辆，连续十年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024年受以旧换新政策带动，汽车市场消费回暖，老旧车辆的淘汰更新刺激了新车销量的增长，也推动了汽车消费的升级换代。2024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提速，全年产销累计完成 1288.8 万辆和 1286.6 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0.9%， 各大新能源车企的销量创出历史新高。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计，2025年我国汽车总销量将达到3290万辆，同比增长 4.7%， 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1600万辆，同比增长 24.4%。 新能源汽车智能化将进入全面加速期。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表示，
自动驾驶、数据服务、位置服务等丰富的服务产品将会改变汽车行业的价值曲线，汽车产业链将由传统的链式向网状结构转变，这样会催生出更多的商业模式和新型的企业实体，激发行业的活力，实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025年春运今天正式启动，到2月22号结束，为期40天。交通部门预测，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90亿人次，规模有望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梦雅、郭淼、孔颖报道。
今天凌晨0:02，随着快4159次列车缓缓驶出北京西站，2025年春运北京地区的首趟旅客列车正式启程。北京西站副站长李超：
我们也是在进入春运之前，把车站的所有的设备设施全部都检查到位，我们全面升级了候车区，还有这个便捷换乘的区域。
今年春运，全国铁路发送旅客有望突破5.1亿人次，较去年春运增长 5.5%。 国铁集团客运部客运管理处副处长刘峰介绍，
接下来我们会根据12306预售票和候补购票数据，在条件允许的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大运力资源投放，节前客流高峰期将在热门区段增开夜间高铁。
此外，根据中国民航局的预测，今年春运期间旅客运输量预计将突破9000万人次，各航司及机场已提前沟通对接相关情况。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运行管理部业务经理段宏伟介绍，
近期大兴机场正式落地了北京服务机场服务点，为广大旅客提供包括支付、交通、文旅以及通信在内的一系列全流程的服务。
西藏定日县6.8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加紧进行，地震伤员医疗救治工作有序开展，各方全力统筹推进临时安置和过渡期安置工作，全力保障受灾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蒋勇、韩明泉、胡吉川报道。
在拉孜县西青乡下拉苏村安置点，100套活动板房已经搭建完毕。拉孜县西青乡党委书记李正昨天表示，
经过这两天我们连续奋战，100套活动板房已经全部投入使用，而且实现了三通：通水、通电和通网络。
连日来，定日镇区及周边地区出现一轮降雪降温过程，保暖取暖物资已提前运抵镇区。定日县曲当乡党委书记边罗介绍，一批定日县发放的220台电暖器可保障受灾群众温暖过冬。
这些物资的话发到老百姓手上，让老百姓过冬有个好的取暖。
地震伤员医疗救治工作继续积极开展，除了在临时安置点提供医疗服务，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还把移动医疗车开到灾区一线。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蒋耀文，
我们把这种便携式的大型医疗设备带到灾区一线，为病情比较隐匿的地震伤员和有需求的群众做 CT 筛查，可以更及时、准确、高效地诊断病情，为后续的治疗争取时间，减少伤残伤亡。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哈尔滨亚冬会前方报道团出征仪式。作为哈尔滨亚冬会中国大陆和澳门地区全媒体独家转播机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投入1100多人开展报道和转播工作，统筹安排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体育等新媒体平台，以及体育频道、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等电视频道，全方位立体化呈现冰雪同梦、亚洲同心的精彩亚冬。总台在开展赛事转播报道的同时，还将历时首次承担冬季综合性国际赛事主转播机构服务工作，以全 4K 标准向全球提供国际公用信号和相关媒体服务，并将全球领先的 8K 技术应用于短道速滑、花样滑冰等项目公用信号制作中。总台中国红转播车队已于昨天抵达哈尔滨进行系统搭建及测试。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数据标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27年，数据标注产业专业化、智能化及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产业规模大幅跃升，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20%。
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昨天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以一箭十星方式成功将微离空间01组卫星发射升空，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我国2025年商业航天发射任务喜迎开门红。
2024年度陕西6大考古新发现昨天揭晓，富平石川河流域旧石器时代遗址群、长武谢家河遗址、富平长春西周遗址、宝鸡魏家崖遗址、隋唐长安城安化门遗址考古、西安北里王北宋范氏家族墓地6个考古项目入选。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昨天宣布，今年将推出4个新特别展览和3个新专题展览，主题涵盖故宫博物院珍藏、世界古代文明以及该馆最新馆藏，并将在北京举办首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藏巡回展览。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巴萨勒13号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轰炸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45人死亡，其中以军队加沙城多地集会人群的轰炸造成包括儿童在内30人死亡。总台记者13号获悉， 以色列媒体援引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以色列和哈马斯即将达成一项加沙地带停火和被扣押人员释放协议。根据协议，第一阶段哈马斯将释放约33名以方人质，以色列国防军将分阶段撤出加沙地带，并释放关押在以色列监狱的巴勒斯坦人。在协议第一阶段开始实施的第16天，相关方会开始就以军进一步撤离加沙地带和交换更多被扣押人员展开第二阶段谈判，同时制定加沙流离失所民众返回加沙北部家园的安全安排。在协议第三阶段，哈马斯释放所有剩余的被扣押人员，以色列军队完全撤离加沙地带。不过，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出，停火协议何时签署以及是否会签署，目前仍不确定。消息人士称，以色列、哈马斯以及斡旋方将于14号上午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进行谈判，以敲定加沙地带停火协议中的剩余细节。
本台消息，美国洛杉矶地区的山火13号仍在燃烧，气象部门发布特别危险状况警告，提醒当地居民未来数日可能面临新一轮强风加剧火情的状况。总台记者13号获悉，美国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遭到起诉，被指控其设备引发了仍在肆虐的山火。诉讼称，南加州电力公司的一根电线杆是引发火灾的根源。美国媒体报道说，此次席卷洛杉矶的大火可能成为历史上损失最惨重的山火，被烧毁的房屋中位价为310万美元，因为这一地区房价高昂，而且被加州政府列为加州南部五个山火风险最大地区之一。这里成为美国房屋保险覆盖率最低的地区之一。近年来，随着山火和洪水的增加，加州排名前12的保险公司中有7家取消、暂停或限制了近300万份保单，其中包括洛杉矶的数十万份。房屋保险缺失或保险无法赔付，让当地居民陷入了困境。根据当地官员公布的最新数据，持续近一周的山火已造成至少25人死亡，约 1.2 万栋建筑物损毁。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网站13号发布消息说，俄总统普京17号将与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谈，并签署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会谈期间，两国领导人将讨论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运输和人文领域双边合作，并就地区和国际重要问题交换意见。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13号提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以解决当前困扰双边关系的天然气过境运输问题。菲佐表示，希望此次会晤能为通过乌克兰向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继续输送俄罗斯天然气的协商奠定良好基础，并找到可行的技术解决方案。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邀请菲佐17号到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谈。
黎巴嫩总统办公室13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任命现任国际法院院长纳瓦夫·萨拉姆为总理。
当地时间13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美国地区法官艾琳·坎农允许司法部发布特别检察官关于特朗普2020年试图推翻大选案的报告。此外，法官延长了特朗普涉机密文件案报告暂停发布的期限。
日本九州地区宫崎县13号晚发生 6.9 级地震，多地震感明显。地震一度导致部分新干线停运，目前地震相关的海啸预警已经解除。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尹奇、孙勇、程浩龙，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